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那么今天想要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主题，那就是我们看到以信仰问答来建立我们的家庭祭坛。我在想，今天也就是我们今年主题门徒与家庭祭坛的最后一讲，对我来说是最后一讲，因为过后就不是在讲这个主题。但是我希望说家庭祭坛能够继续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继续的燃烧而被建立起来。非常可惜的是，我们在教会过去的教会的里面讲台很少讲所谓的家庭祭坛的事情。为什么少讲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不到，这个是我想我们现在有的一个问题。所以甚至我们的一些讲员也觉得说这个主题很难讲，我们的兴趣怯怯，不太敢要来讲这个事情。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初期教会，在16到18世纪的教会是非常看重家庭祭坛的。不过这个传统，我在想从国外传到这个所谓的东南亚新加坡以后，我们华人教会然后就把这个所谓的良好的传统呢，没有被我们保留下来以及被宣扬出去，以致我们今天我们要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来推行这个工作。相信大家有听过清教徒 Puritan 这个所谓的基督徒这样的一个清教徒，他们的那个信仰或多或少我们都有听过。但是大家知道吗，清教徒有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他们要把他们自己的家庭变成一个小教会，以致他们的家庭成为所谓有形教会的脊椎， The backbone of the visible church。他们希望他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小教会，这个小教会就是有形教会的脊椎。我想这是他们非常看重的。清教徒都是爱家之人哦，一般上如果你看17、18世纪的清教徒，他们非常的爱家，他们非常看重家庭的秩序和责任，丈夫或者是父亲都是一家之主。那么他们除了要负起养家糊口的这个责任之后，他们也以爱心或者是智慧来成为全家的属灵的领袖。他们常常在家里面教导圣经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说他们有带领家庭敬拜。清教徒他们的宗教生活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地方教会为他们的中心。我们讲今天讲 A for what? A for Apple。清教徒说 A for Adam, E for what? E for Eve, W for what? W for worship。 哎，这是清教徒的教导，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把圣经完全丢掉了。我们 A for Apple, B for boy、这个跟我们的那个宗教信仰没有在这里面来发挥出来。另外我想跟大家来思考的，让大家知道的，我们长老会常常使用的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以及我们的大小问礼这个问答，多是出自清教徒的手笔。这是他们所写的，我们常常所使用的威斯敏斯特的这个神学把圣经的主要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当信什么，第二部分是上帝分布的我们当做什么，我们怎么样把它行出来，就这两大部分。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你当信的是什么，你当做的又是什么。我们看到说当年的这个威斯敏斯特他们的这个会议的里面，他们除了把整个的威斯敏斯特的信条就是神学把它确立之后，在同时他们也起草和通过了所谓的大小问礼要问答。小问礼这个小要礼问答总共有107条，大要礼呢总共是196条，很多。那么大要礼基本是上在讲台公开上来宣讲来教授的，但是小要礼呢就在家里面 由父母亲来教导他们的孩子，这是在当时欧洲大陆的教会的一种的习惯。而大要理当然是对那些比较信心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来讲论，因为他的教导比较前面更加的精确。小要理呢，就是告诉我们那些初信者的基本要道。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的主日学现在开始，以前也有，现在更加注重小要理，在我们孩子或者学生的时候来教导他们小要理的问答。但是我想不单单是在主日学里面教导，但是我盼望是我们的这个家庭，我们自己的家庭常常也以这种问以答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想那就更好，是不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的一个模式竟然是圣经的教导。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大概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以问以答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有关于信仰的问题。这个模式今天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想，在这个疫情这个肆虐的期间，我想我们大多的孩子都会在家，我们应该借用这个好的机会来施行我们的家庭祭坛，对不对？大家都是被关在家里面，那么这个是好的，也在居家办公，这是好的一个机会，我们必须抓紧这个机会来建立我们的家庭祭坛。用什么方式？用问与答，就是信仰问答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第一点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那就是信仰问答的要点。刚才我们的姐妹已经跟我们读了那四段的经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当她读的时候，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共同点，有没有？有啊，大家发现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共同点是什么？以后你的子孙问你们，以后你的子孙问你们，这是一个询问的方式，以致我们看到说家庭的仪式就会产生出来。因为当我们有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问为什么要有家庭祭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他一问的时候这个答案就出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家庭祭坛，他问什么？他们没有地方可以问，对吗？没有仪式他怎么会问？我们常说因为就是有一个仪式我们才问。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大概是中学中一中二的时候，我问我的父亲，爸爸为什么要拜祖先，因为杀鸡这个杀鸡啊，那个肉摆在那边祭坛，爸爸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我爸爸怎么回答我？小孩子不要多问，做就是了。这跟我们的圣经教导很大的不同。圣经教导你问他要答，父母要答，以后你的子孙问你，问你什么事情，就是有关于为什么有家庭祭坛的事情。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我们就以这四段的经文来回答我们的孩子，到底为什么会有家庭祭坛，以及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或者是所相信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我们就以四处经文来看，我们先看第一和第二处经文，因为第一跟第二处的经文都是讲论同样一件事情，那就是过逾越节的仪式。过逾越节的仪式呢，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每一年都过逾越节，就像我们每一年要过新年一样。但是按照他们的传统，他们会请一个最年幼的小孩子来问四个问题。上次我们都在我们的所谓的逾越节的晚餐的里面，我们教会已经施行过，小孩子要问四个问题。他们叫问什么呢？今天晚上为什么跟其他的晚上不同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平日晚上我们可以吃无酵饼和跟有酵的饼，为什么今天晚上一定要吃无酵饼？第二个问题，在平日的晚上我们可以吃不同的这个蔬菜，为什么今天晚上一定要吃苦菜？第三个问题是平日的晚上我们可以吃水煮的、煎的、炸的、烤的肉，为什么今天晚上一定要吃烤肉？这个是他们的逾越节。 最后，为什么我们平常的日子可以沾不同的酱料？今天晚上为什么我们要用蔬菜沾盐水和甜酱而已？为什么？其实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问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定例，为什么要有逾越节，为什么会有献头牲或者是救赎长子的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信仰问答，信仰问答。以色列人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来纪念当年他们出埃及，上帝怎么样拯救和带领他们，那么保守他们，那么我们看到说成就了上帝自己的应许，这是他们可歌可泣的民族史，他们必须要纪念。然后呢，我们看到说他们能够明白，哦，原来我以前是被为奴的，从束缚当中得到自由，那么呢，从死亡当中得到生命，这是为什么要守逾越节的这个仪式。那么我想我们每一个月能够守圣餐，其实你在守圣餐的时候，你就是回顾逾越节的这个问题，就是重归重想重纪念逾越节。为什么呢？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告诉我们的孩子，因为当年我们的主怎么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那么为我们流血，能够受苦和受死，过后他复活，他逾越受餐圣餐所要表明的就是逾越节的被杀的羔羊。所以我们以前是在罪中当中，但是现在我们被得赎，有一个新的生命。哦，我想我们是在纪念我们的主，所以每一次能够纪念主的时候，就是回顾逾越节。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能够来享受圣餐，我想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以前我们每一个月一次，现在我们每一个礼拜都能够有机会，这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纪念上帝的恩典。还有我们看到说，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除了纪念上帝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我们看到在第十三章的到十四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呢，他又讲了新的一个元素出来。这个元素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以色列人要把头牲的献上，那分别为圣归给上帝。这个是完全不太一样，跟逾越节有多了一个新的元素。那么因为上帝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个最后一灾的时候是杀长子之灾，本来以色列的长子或者是所有的这个动物的头牲都要被杀死，但是上帝拯救了他们，所以因此当他们出埃及的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大家知道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什么？奉献。因为他们出埃及的观念的里面，我要奉献我的长子或者头牲的，把他们赎回来归给上帝，分别为圣。所以我想我们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我们要讲奉献的道理，那么不管是对孩子讲，对成人讲，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为什么讲了我们又忘，忘了我们又讲，讲了又忘，我们这个真理一直要不断不断不断的来教导。所以自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讲说要做一个小盒子，把他上帝的话把他纪念起来，那么记在手上，戴上额头上。为什么戴在额头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头脑所要想的是上帝的话，我们手所要做的是按照上帝的标准而做的。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纪念这件事情。所以节日是非常重要的，节日的仪式告诉我们这些老一代的，我们回顾过去，告诉大家在年轻的一代，你们要纪念，要效法。这是我们对我们儿女们的信仰的教导，重要无比。犹太人有一个古老的习俗，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当孩子懂事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孩子叫来，那么打开圣经，那么用蜂蜜，就是蜜糖 honey， 把前面的几页递上去，递了上去之后，就叫他孩子闻圣经，其实不是闻圣经，就是闻圣经的蜂蜜。 那么是要告诉孩子，原来上帝的话是甜如蜜的。在小时候就这样教导，上帝的话是甜如蜜的。现在我们要打开上帝的话，烦闷无比，苦得不得了。今天我们什么书都读，但是就少读圣经。以色列人告诉我们，小孩子圣经的话是甜的。很多的先知告诉我们说，他把上帝的话一吃下去的时候，口里甜得不得了。这是我想我们应该效法的。这就是信仰的问与答的重点。第三处的经文就是在刚才我们讲生命记第六章20-25节，家庭祭坛所要回答两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守逾越节，为什么要救赎我们这些投身的或者是奉献的道理。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他也这样讲，当日后你的子孙问你们，你们要怎么回答，他的重点就转变了。之后如果你们的子孙问你们，我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吩咐的这些法度律例和典章有什么意思，原来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第一和第二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要求他们用问答的方式，就讲什么要守住这些仪式，这个节日，然后现在从这个节日转变成什么，仪式转变成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一个转变的，开始是一个仪式而已，但是仪式之后告诉我们说，你要遵守上帝的话。我们看到说，从节日的纪念转向上帝的律法，因为当时大家知道出埃及的时候，律法并还没有颁布，是之后才颁布的，所以摩西这时候就重申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么为什么要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么在第20节到25节的时候，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些释经家就告诉我们说，20到25节其实讲到为什么要遵守律法的五个重点，我没有把它打出来，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看到20到25节里面所讲的一种的内容。21节这边讲说，第一就是要指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过奴仆，他告诉你第一个就是第一个重点，为什么要守律法，开始先告诉你以色列人因为在埃及做过奴仆。22节告诉我们说，上帝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23节告诉我们说，上帝把他们从旷野那边领进了这个迦南美地。24节告诉我们，颁布这个律法不是束缚他们，乃是要给他们得到好处。25节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如果他们遵守上帝的话，他们就与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他们的就是有一个义的生活，这样他们的生活生命就长长久久。这些是问与答的这个重点，为什么要遵守律法。是的，生命记在这里第六章强调的是守律法。为什么要守律法，它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第6章21到22节，我们就发现其实拯救以色列人的不是律法，不是十诫，拯救以色列人的是什么？是上帝。因为他一直讲，三次不断的讲，从埃及，从埃及，从埃及。为什么呢？谁让他们从埃及里面出来做奴仆出来的呢？是上帝，不是律法。守律法是以后的事情，是上帝先拯救他们，让他们从埃及出来。所以呢，不是律法救他们，不是十诫救他们，是所谓的上帝救他们。因为上帝拯救他们，使到他们从一个本来是奴仆的身份变成是上帝的百姓，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因此呢，以色列人的世世代代都要感激上帝这样的恩典，以及他们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看到说，守上帝的律法是上帝主动的要求， 上帝主动的与他们立约，主动的将这个律法把它放在他们的身上，为了要使他们得到好处，同时让他们跟外邦人，就是迦南人完全不同。以后他们的子孙所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些，为什么我们跟外邦人不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跟外邦人的文化一起？为什么啊？这个就是答案，守律法，因为我们的律法跟外邦人完全不同。大家会背十诫吗？等一下我们才来讲这个问题。因此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守律法是一个对上帝的感激，同时希望我们的家里代代能够相传上帝的话语。最后一处，第四处的经文是讲到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四到第六章。第四处的问题经文也同样提出同样的问题。他这边讲，他说如果之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对你们有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告诉他们说，这是因为在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被截断了。约旦河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被截断了，所以这些石头是要给以色列人做纪念直到永远。又再多一个问题，当日后你的子孙问你们的时候，但是这个问题在约书亚记的时候的所讲的时候呢，是好像跟以色列人过红海有同样的观念，因为上帝开红海，上帝也把约旦河的河水给截断了。他们再一次重新的思考上帝的大能和上帝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这个是我们所看到在这里，而且立这个石头是要做一个记号。记号，我们家有记号吗？我们的家有记号吗？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圣经要求这些以色列人立十二个石头记号，作为记号。是的，回忆和纪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回忆，一个人就不晓得他的身份到底是谁，对吧？如果你没有回忆过去童年或者是青年少年时的事情，你记得什么，你自己是什么身份你都不知道。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历史文化传统，这个社会就完全被同化了，就没有自己的特别。如果我们的教会没有回忆，没有盼望，我们这个群体，我们的信仰是死的，我们的信仰只不过是一种安慰剂，并不能够给人真正的生命。但是上帝给我们有机会回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上有很多很多的作为，我们能够思考上帝的大能和他的恩典，他怎么样开红海，怎么样截断这个约旦河。这就是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子孙的问题。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些东西都能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表达出来。第二大点要跟大家所思考的就是家庭生活的实践。而我们知道了这些问与答的问题，我们家庭怎么样把它实践出来，把它实践出来。第一，就是我们要在我们家庭这个单位守住这个信仰。我们要跟孩子常常谈起出埃及的事件，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蒙上帝的拯救。而其实我想出埃及，请大家记得，我的出埃及不是单单指以色列人出埃及，而是你本身出埃及。大家都知道埃及代表什么？埃及是代表罪恶的世界，我们已经被上帝拯救了，我们自己已经出了埃及。所以我们要跟孩子讲明出埃及的事件。有时我们跟孩子谈他的工作前途，谈一些娱乐，谈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请大家也能够跟孩子一起讨论信仰的问题，不是吗？我想如果我们少讨论信仰的问题，就问他说，你吃饱没？你吃饱了没有？穿暖了没有？ 坦白讲一点意义都没有了，没有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以后就像你这样。所以我们跟孩子真的要告诉他们，除了工作，关心他们的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明与关于信仰的问题，我们自己的出埃及，同时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个有关于奉献的真理。我们要将我们的孩子一出世，我的孩子出世的第一个月，我就把他带来给幼喜奉献给上帝，必然是这样。那么我们也跟孩子一样讲，哎，如果你开始工作的第一个工作拿了第一份的薪水，全部要奉献给上帝，可以吗？请跟我们的孩子这样说，这就是奉献的真理。第一份工作，第一份薪水，100%全然奉献，因为它是投身的。你说有可能吗？应该是这样，这是以色列人做的。以后他们一进入迦南美地，他们所得的远远超过他们所奉献的。玛哪掉下来有鹌鹑可以吃，以后整个迦南美地都是他们的。我们就是不信上帝，圣经是这样教导的，答应我们做。牧师也做得非常辛苦，不是说我做得一帆风顺，我也做得很辛苦，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孩子要不断不断的教我们才会会啊，但是如果你不教，你放任他们，这完全没有机会。愿主帮助我们。第二，就是我们要对上帝的话语产生敬畏，以致我们才能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十诫大家会背吗？我才常常讲，牧师常要求大家背十诫，当然我的简单版背十诫，大家要把十诫，如果我们十诫都不会背，我们要怎么告诉我们的孩子敬畏上帝的话。我们今天到了数码时代，我们什么都学，但是呢就是上帝的话一直学不会，或者背不行，不行的背，或者是马马虎虎。我们非常感谢主，现在我们的祷告会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区会都被上帝的话，牧师感到非常的安慰和高兴。不管年幼的背，年老的我们也背，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可能你说，哎呀，我教我的孩子已经大了，很难教了，你的孙子呢？那你就 M 你的孙子吧，对不对？让我们的孙子也能够学习。其实我们真的要关心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对上帝的话产生敬畏。有人说，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父母和孩子，有一种的父母，有一种的孩子，他们都过所谓的逾越节。但是有一些的孩子因为父母的缘故敬畏上帝过逾越节，他的孩子得救。但是有一些的孩子因为自己的父母不敬畏上帝，结果他的孩子灭亡沉沦，两种。所以可见我们身为父母的责任重大，非常重大。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这样的来思考。我在台湾有一次去探访我所牧养的那间教会的一个会友，那么他就从他的房间里面拿出一张非常古旧的纸本来，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家规，我们的家规啊，他是我们的家规。我说哈，竟然还有家规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忘记了他的家规哦。我把它拍下来，可是我不禁想要把它放给大家，但是我那个几年前的那个照片不用跑进来，怎么找都找不到。非常有趣，但是它的内容我读了非常受感动。家规，那么这位弟兄他的祖父是一位牧师，牧师的意思是希望他的孩子代代相传能够敬畏上帝。或者我们的家庭也有一些家规，简单的家规，所谓的家规是什么？ 哎呀，孩子起来要叫爸妈一声，爸爸妈妈早安，或者吃饭的时候，哎，爸爸妈妈先吃，对不对？我不可以一下子坐下来就啪饭来吃，太没有礼貌了。或者我们说你要早归，或者是工作要努力啊，我们一些简单的家规，但是就没有家庭祭坛。我们没有家规，也没有家庭祭坛。我对基督教或者基督徒的家庭以后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忧心。这是牧师的心里的话，非常非常非常的忧心，因为这个时代走得太快了。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会不会跟我们的脚步走？会不会敬畏上帝，这一生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人？忧心啊，忧心。但是我把它交托给上帝，上帝能够成就这一切。我只能够祷告，也盼望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最后，让我们在家庭生活的实践当中，我再一次重申，我们要在家庭祭坛里面，身为父母的要常常记得我们以前的事情。你怎么样信主，你信主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可以让你这么热切，以前这么热忱的来服侍上帝，今天你要怎么样影响你的家庭，你怎么样经过死荫的山谷，然后呢，让这些记忆都能够成为十二个石头，作为你家庭的记号。总的来说，信仰问答从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信仰当中最好的方式，教导信仰最好的方式。它的内容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有所谓的一夜节的这个问你答，有所谓的投身的问你答，有所谓的这个立法的问你答，有所谓的纪念石头的问你答，都是用问你答的方式。我们也看到刚才在我的引言里面讲到，我们的威斯敏斯特的大小问答都是上帝留给我们教会跟家庭最宝贵的遗产，让我们把它用起来。我想我们的孩子迟早都会问我们，爸爸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妈妈你为什么要守住你这个的信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你还要信耶稣。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告诉他们，不单是在这个所谓的圣经里面，或者是用所谓的比较抽象的知识告诉他们，不是的，你要告诉他你自己本身的经历到底是怎么样的，上帝是怎么样把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使到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你怎么样的用非常贴切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的孩子。可能今天有人说，牧师，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做不到这一方面。请听一位牧师的讲话，他说，你难道没有时间投资于对于你的生命、你的家庭最最最最重要的事吗？你没有时间投资于你生命、你的家庭最最最重要的事吗？愿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助你的话教导我们，甚至是勉励我们、鞭策我们，让我们能够谨记你的话语。以色列人怎么样出埃及，怎么样进迦南美地，怎么样成为一个国家，上帝你的律法都在他们的身上。当他们悖逆的时候，主啊，他们就受到你的审判，但是当他们完全遵行的时候，他们就得着丰盛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如此的效法，我们敬畏你，一生过你讨你喜悦的生活，以及我们的家庭也这样的来遵行。我们如此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